话说袁尚同袁熙啊，知道曹兵啊就快到啦，咪谂住打唔过就放弃幽州城，带住军队漏夜掟咗去辽西啊投奔乌桓啦。乌桓啊，乃系古代嘅一个民族，以游牧射猎为生。当时呢，佢哋系聚居喺辽西地区，即系今日辽宁省锦州附近一带。袁尚同袁熙走咗之后，个幽州刺史啊叫做乌桓竹，佢召集幽州所有嘅官员嚟，歃血盟誓，共同商量反叛袁氏就投降曹操。乌桓竹啊首先开口啦，佢话：我知道曹丞相乃系当世英雄，而家要去投降佢。边个唔遵守命令嘅就斩。讲完就依照次序啊歃血啦。轮到别家韩衡歃血嘅时候，哈！韩衡咣声掉低把剑喺地下嚟，佢大声咁话：我受袁氏父子嘅大恩，而家主公败亡，志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喺道义上已经唔啱啦。如果仲要投降曹操，我唔肯啊！大家听到咁样讲法，面色都变晒。乌桓竹话：要做一件大事，就要立大义之德。事情成功与否，唔志在佢一个人嘅。韩衡既然有咁嘅志向，就等佢自便啦。吓、啊，亦冇杀韩衡啊，即系叫人推咗佢出去就算啦。歃完血商量妥啦，乌桓竹就出城去迎接三路军马投降曹操。曹操当然十分高兴啦，封个乌桓竹啊做镇北将军。过咗段时候，有一日探马嚟报告话，岳进、李典、张燕三位将军去攻打兵州，高干死守住湖关口，攻佢唔落啊！湖关口系古时一个关，就是今日山西省黎城东北的东阳关。于是曹操啊就亲自带兵去。一去到，三位将军拜见了曹操，就讲高干守住关口好难打啊咁。曹操就召集所有的将官嚟，开个军事会议商量怎样击破高干。孙游就建议话，想击破高干就要用诈降计先至得啦。
冇错啊！
曹操就叫降将吕抗、吕翔过嚟，伏埋耳仔，细细声对佢哋话：嗱，如此如此咁。好啦，到咗第日，吕抗佢哋带住几十人，一直去到湖关口下边，大声咁嗌：我哋都系袁氏嘅旧将，不得已先至投降曹操噶。点知曹操个为人好鬼骨，待我哋非常刻薄，所以我哋而家翻嚟辅助旧日嘅主公啊！快啲开关放我哋入嚟啦！高干唔系点信，就净系放吕抗、吕翔两个人上关嚟问过先。佢两个解开护身甲，掉开匹马，就咁上关嚟见高干。佢哋话：高将军，而家曹军新新嚟到，最好系趁佢哋军心未定，今晚就去劫寨。我哋愿意去打头阵，咁好极啦！高干好欢喜。当晚，高干就叫吕抗、吕翔行先，带万几兵去劫寨。点知道上下行到曹寨嘅时候，只听见后边个咁呐喊声惊天动地。霎时之间伏兵四起，弊家伙啦！高干知道中计来呢趟，急急回头掟翻去湖关城。哈！谁知岳进、李典就已经占领咗湖关城咯。高干就搏命咁冲杀，就俾佢走甩咗，去咗投奔单于，就系去投奔匈奴啦。曹操布置军队守住关口，同时就派人去追击高干。高干一路逃跑嚟到单于嘅地界，啱啱就遇到北番左贤王。高干即刻落马 跪喺地嚟叩头行礼，佢话：曹操吞并咗我嘅疆土，而家佢又想嚟侵犯王子你嘅地方，请你援助我啦！我哋合力嚟收复失地，保障北方嘅安全啦！左贤王就话啦：我一向同曹操无冤无仇，佢点会嚟侵犯我嘅土地呢？你想我同曹操结落冤仇啊？你走啦，赶高干走吧。高干谂下都无路可走啦，唯有去投奔刘表系啦。咁佢去荆州啦，点知行到上洛呢个地方呢，就被都尉王冉捉住杀咗。王冉就将高干嘅人头送咗去俾曹操，曹操好高兴，即刻就封王冉做列侯。咁杀咗高干，兵州平定啦。曹操呢又同大家商量，准备向西攻打乌桓啦。曹洪佢哋就话啦：袁熙、袁尚兵败将亡，已经势穷力尽，远远咁掟咗去沙漠。我哋若果带兵向西边进攻，听下刘备、刘表佢哋乘虚袭击许都嘅话，咁我哋一救唔切就为祸不浅㗎啦。仲係回师为上啊，唔好去打啦。国家话：各位所讲嘅都错咯。沙漠啲人恃住佢哋地方边远，虽然主公係威震天下啫，佢哋必定唔会有防备嘅。我哋趁佢冇防备突然袭击，咁就必定赢嘅。而且袁绍过去对乌桓係有恩嘅。袁尚、袁熙佢哋两兄弟仲喺度未死呀，唔铲除佢哋唔得。至于刘表，不过係个一味识得坐响树谈东论西嘅人啫。佢自己都知道佢嘅能力唔能够驾驭刘备嘅。如果重用刘备，就怕一下制服佢唔住。即如果唔重用，刘备又唔肯落力嘅。所以就算我哋出尽军马空晒个后方去远征，明公你都唔使担心㗎。冯孝你讲得好啱啊。於是曹操就落决心，下令大小三军带住几千部车向前进发。咁一路向前行，哎呀，只见黄沙漠漠，狂风四起，啲道路又崎岖，人马都难行啊。曹操想返转头啦，咁佢又同国家商量。国家呢阵时呢因为不服水土啊，就病咗，瞓喺车嚟。曹操见到国家病成咁样，忍唔住流起眼泪嚟话：唉，皆因为我想平定沙漠，使到先生你跟住长途跋涉咁辛苦，以致得病，我个心好唔安乐啊。国家就话啦：丞相嘅大恩大德，我就算系死都难以报答于万一㗎。我见呢啲地方咁崎岖，不如回军返转头吧，好唔好呢？丞相啊，兵贵神速啊，而家要行军千里去进行袭击，但是辎重太多，冇办法行得快嘅，不如用轻兵加速前进，攻其不备啦。但是你一定要有熟悉道路嘅人去做响道至得啊。曹操听国家嘅话，但系见佢病得咁交关，就留低佢喺益州嚟养病。益州呢，即系今日河北省益县。同时呢，曹操即刻下令去揾响道带路。咁啊，有人推荐袁绍嘅旧将田丑，话佢好熟悉呢一带地方嘅咁啊。曹操就召佢嚟问佢。田丑话：呢处啲路夏秋之间啊有水。水是好浅啫， 但是车马都不过得，不过又不够深，所以亦不能够行得船，因此行动起上来甚难。不如回军翻转头，由卢龙口越过白潭这个险要地方，一出去就是空旷的地方了。向前冇几远就是柳城，城上你攻其无备，咁塔顿就一箭而擒啦。柳城就是而家辽宁省锦西西北，那个塔顿呢就是乌桓族的首领啦。曹操就采纳了田畴的意见，封他做靖北将军，做饷道官，在前面张辽就带兵跟住行第二，曹操自己是押后，这次的兵士全部轻装前进。田畴带着张辽一路行到白狼山，就遇正袁熙、袁尚联合埋塔顿几万人马来到了。张辽飞快去报告曹操，曹操骑马行上高的地方来观察下，见到塔顿的兵马参参差差不成队伍，曹操就对张辽说，你看敌兵松松散散，你马上去出击吧。讲完就将自己指挥军队的帅旗交了给张辽。张辽于是率领许褚、于禁、徐晃分四路下山，奋力急攻。哇，真的好像下山猛虎咁，打到塔顿全军大乱。张辽拍马冲上去，将塔顿斩死了，跌了落马。咁主将一死，所有个将士即刻投降。袁熙、袁尚见到大势已去了，就带住几千人马逃跑咗去辽东。辽东系个郡啦，佢个郡城就系喺而家辽宁省义县嚟。咁曹操得胜之后，收兵入柳城啦，又封田畴做柳亭侯，叫佢镇守柳城。但系田畴流起眼泪上嚟话，我不过是个负义逃窜之人，蒙丞相大恩得以活命，已经是十分幸运了，还怎可以因为出卖卢龙口这些险要地方而接受封官赏赐？我死都不敢接受这个侯爵啊！这么有义气，好啊！曹操不勉强他，就任命他做议郎。咁呢啲呢就唔讲佢啦吓。曹操啊对单于等等嘅大小官员恩惠并用，抚慰咗一番，又收买咗成万匹骏马，就开始班师返去。当时个天非常之寒冷，又旱喎，成200里路都冇水，部队又缺粮，就唯有汤马食嘅呢。咁要掘地掘到30-40丈深先有水嘅，系真係辛苦喇。当曹操一回到益州，就重重地赏赐当初劝他不要远征那些人。他对大家说，这次我冒险远征，侥幸成功，虽然是得胜回来，这个乃是上天保佑，不足为法。以前各位所劝我的乃是万安之计，因此要赏赐大家，以后有说话唔使怕同我讲。曹操返到益州嘅时候，国家已经病死咗好几人，棺材就停喺衙门大厅里头。曹操去祭佢，喊得好凄凉，佢话：奉孝死咗啊，系个天要我死啊。佢对嗰班官员话，各位的年纪都是同我那辈的，唯独奉孝年纪最轻，我本来要将后事托付给他，想不到他中年夭折啊，真是使我痛心啊。国家的亲信人员呢，就将他临死之前写的信呈给曹操。丞相大人，国公临死的时候亲笔写了这封信，他嘱咐说， 如果丞相采纳信里面所讲的意见，辽东的事情就定了。曹操拆了封信看了，一味岌头叹了几声。咦，什么意思呢？人人都估不到，曹操亦没讲。第日，夏侯惇带领着大家禀告曹操说：启禀丞相，辽东太守公孙康长期都不服从朝廷的，现在袁熙袁尚又去了投奔他，必为后患的，不如趁他们未敢动动，快点去攻他，那辽东就是丞相的了。哈哈，不用劳烦各位的抚慰。几日之后，公孙康自然会送袁氏兄弟的人头来的了。乜咁嘅事都有嘅，大家都唔信喎。咁而家又讲返阿袁熙同袁尚。佢两兄弟又带住几千人马直奔辽东去投靠公孙康。辽东太守公孙康，襄平人，係武威将军公孙道个仔。佢当时听闻袁熙袁尚嚟投靠佢，就召集佢个部下官员嚟商量呢件事。公孙公就说：袁绍在生的时候时常都想吞并我们辽东的了，现在袁熙袁尚兵败将亡，无地栖身，就来这处投奔大人，这个啊乃是勾夺鹊巢之意啊，如果现在收容他们，日后呢他们必定会谋害我们的，倒不如氹佢哋入嚟，杀咗佢，将佢哋嘅人头献俾曹公，咁曹公一定重待我哋噶。公孙康话啦：咁噃，我又怕曹操带兵嚟打辽东噃。如果系咁，我又不如收留袁氏兄弟做我嘅帮手，唔系仲好？咁啦，请大人派人去探听下消息。如果曹兵来攻打辽东，我们就收留袁氏兄弟；如果曹兵不动，我们就杀了袁氏兄弟，送他们的人头给曹公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于这样说。于是公孙康就派人去探听消息了。好了，当袁熙袁尚来到辽东的时候，他们两兄弟就秘密商量说：辽东的军兵有几万人咁多，完全可以同曹操干过嘅。我哋而家暂时投靠住佢先，日后我哋就杀咗公孙康，夺咗佢辽东，积聚好力量嚟同中原对抗，咁就可以收复河北啦嘛。佢两个商量掂啦，就入城去拜见公孙康啦。公孙康叫人招呼他们住在宾馆，自己呢就推有病，没跟他们见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侦探回来报告说，曹公的人马驻扎在益州来，并没有来攻打辽东的意思啊。公孙康高兴了，这日他布置了一批刀斧手埋伏在大厅的帷幔后面，然后就找人请袁氏兄弟来。见咗面行过嚟，就叫佢哋两个坐。佢两个一睇，哈，天时咁冷，张椅上面连椅垫都冇嘅，咁点坐啊？就对公孙康话啦：请你叫人铺好椅垫先。公孙康碌大双眼话：你两个嘅人头就快要送去万里之外啦，仲要乜嘢椅垫啊？吓，咩话？左右仲唔喐手？嘘一声下，一班刀斧手涌出嚟，当堂斩咗袁氏兄弟嘅人头。公孙康跟住派人用个木盒装住两个人头送去益州见曹操。当其时啊，曹操正喺益州按兵不动。呢一日，夏侯惇同张辽就嚟禀告佢话：丞相，如果唔去打辽东，就请丞相返去许昌啦，只怕刘表起心喎。唔使急，等袁氏兄弟嘅人头嚟到，就立即回兵啦。
大家一听到忍唔住偷笑。哈、啊，过咗冇几耐，嗰日突然得到报告话，辽东公孙康派人送元熙元上嘅首级到啦。咁，哇，嗰班人啊，个个都惊奇到不得了。元东侍者入到嚟，呈上公孙康嘅书信。曹操哈哈大笑话：果然不出国奉孝所料啊！于是呢，重重咁赏赐个侍者，封公孙康做商平侯、左将军。咁嗰班官员就问曹操啦：丞相，乜嘢不出国奉孝所料呢？好，我俾你哋大家睇下啦。于是曹操就攞国家嗰封遗书出嚟俾大家睇。封遗书嘅大意系咁嘅，而家听闻元熙元尚去咗投奔辽东，明公千祈唔好派兵去攻打。公孙康早就派袁氏吞并佢，袁氏兄弟去投奔佢，佢必定信唔过。如果用兵去打佢哋，佢哋就一定会合力嚟对抗，一时之间实打佢哋唔落。如果放松一下呢，咁公孙康同袁氏兄弟之间一定会互相带上嚟嘅。一睇咗封信，嗰班人冇个唔服啊！曹操啊，带齐所有嘅文官武将喺国家嘅灵位前边再嚟拜祭一番。国家死嘅时候啊，先至38岁，佢啊跟从曹操南征北战成11年，立过好多大功。咁曹操率领大军离开益州，就返到去冀州，同时呢又派人将国家嘅棺材先行运返去许都安葬。嗱、啊，各位，曹操喺建安6年，即係公元201年，战败咗袁绍，第二年袁绍就呕血死啊。咁从建安8年起，曹操起兵讨伐袁谭、袁熙、袁尚，一直打到建安12年，即是公元207年，咁先至将佢哋完全消灭。前后啊，总共打咗4年长啊。咁有一日，程旭佢哋请示曹操话：北方已经安定啦，而家就要翻去许都，请丞相早日决定下江南嘅策略啊。曹操笑住话：我有呢个心好耐咯。各位所讲嘅合晒我嘅心水啊。当晚曹操喺冀州城嘅东阁楼住宿，佢又同埋孙游扶住栏杆睇下天象。曹操指住个天话：南方嘅旺气好灿烂噃，恐怕一时都未能够征服佢哋噶。孙游话：以丞相嘅天威，便说征唔服呢？正喺度睇紧倾紧，忽然间只见一道金光喺地下一闪而起。孙游话：啊，果树嘅地下必定有宝。曹操就落楼，叫人喺闪起金光嘅地方掘落去睇下。掘下掘下，诶，喺地下掘咗一只铜雀出嚟。咁曹操就问孙游话啦：呢个系乜嘢兆头呢？吓，古时舜嘅母亲发梦见到只玉雀扑入怀抱，于是就生咗阿舜。今晚明公得到只铜雀，系个吉祥嘅兆头嚟啊！哇，当堂高兴到曹操不得了。第日，佢下令起一座高高嘅楼台嚟庆贺呢件事啊！咪择咗个吉日破土动工，地点呢就选喺漳河旁边，命名做铜雀台，估计呢要1年左右先至能够完成。曹操有个细仔叫做曹植，曹植就建议话啦：要起楼台呢，最好系起3座，中间一座系最高嘅，名为铜雀。左边一座名为玉龙，右边一座名为金凤，然后再起2条飞桥横空而上， 将三座楼台连成一体，咁就壮观啦。
乖仔，你讲得好啊！啊，第日起好呢一座楼台，我老年就有地方享下安乐啦。
原来曹操啊生咗五个仔，曹植就最聪明伶俐，佢系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平时呢，曹操最痛爱佢噶啦。今日佢听曹植咁样讲，好啱佢心水，就留低曹植同曹丕喺叶郡监理建筑铜雀台，又派张燕啊镇守北寨。安排妥当之后呢，曹操啊统领住征服袁绍而得嚟嘅军兵，总共五六十万人，浩浩荡荡啊班师翻去许都。翻到京师就少不免大封功臣啦，又上表追赠国家做征侯。国家有个仔叫做郭翼，咁曹操呢就收养咗佢喺相府嚟。过咗几日，曹操又是召集佢嗰班谋士嚟商量，想南征刘表。孙旭话：大军啱啱北征翻嚟，唔好再起兵字啦，仲系过半年左右先，养精蓄锐。到时刘表、孙权可以一鼓而破之啊！曹操听佢话，就决定分散啲兵，一方面训练，一方面耕田，听候调用。呢处呢就放落佢暂时唔讲字。而家又讲翻刘备。佢自从去到荆州之后呢，刘表就待佢非常好。有一日佢哋正喺度一齐饮酒，忽然得到报告话有两个投降过嚟嘅军官，一个叫做张武，一个叫做陈宣，佢哋喺江夏掳掠人民造反啊咁。刘表吃咗一惊话啦，啊，嗰两个贼人又造反啦，唉，真係为祸不少啊。刘备话：兄长唔使忧虑，等我去讨伐佢哋啦。刘表好欢喜，即刻点咗三万人马交俾刘备指挥，命令佢去扫平张武同陈宣嘅叛乱。刘备接受咗命令，就带兵出发。过咗好几日，就嚟到江夏。江夏系一个郡，江夏城呢就喺今日湖北省武昌市嚟。张武、陈宣就带兵出嚟迎战，刘备摆开阵势，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就出马喺门旗之下。刘备见到张武骑嗰匹马极其雄俊嘅，佢就话啦：啊，实系千里马嚟啊！佢说话都未完啫，赵云就挺枪纵马直冲敌阵，张武拍马上前嚟迎战，都唔到三个回合，就被赵云一枪刺咗落马。赵云跟住一手拉住马龙头，将嗰匹马就牵返回阵。陈宣见咗就即刻赶住嚟想抢返匹马啦噃。张飞大喝一声，挺矛直出，将陈宣吉死咗。咁两个头领都打死咗啦，班兵仔就自然溃散晒啦。咁啊，刘备跟住四围去招安余党，收复返江夏郡所属嘅各个县，然后呢就班师返去荆州啦。